经历了中共将近百年的无神论强制灌输，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成了无神论者，成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所去何往的无根人。中共的无神论亦都颠覆了中国人的三观。其实马克思他并不是无神论者，他在大学那时就成了撒旦的教徒，信的是魔鬼撒旦。所以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不单止误人子弟，而且是自欺欺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，我是婉儿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的节目。1976年3月8号下午3点左右，在中国吉林市北郊附近那些人突然听到一阵巨响，吓到他们即刻停低手上的工作。这个时候天空那里突然出现了三个火球，以极快的速度砸向地面。后来的人才知道，原来当时是一嚿大约4吨重的陨石，以每秒15至18公里的相对速度坠向地球。陨石冲入大气层之后，在距离地面大约19000米的高空那里爆裂了，大大细细的碎片向地面散落，形成了陨石雨。而啲人睇到嘅嗰三个火球，就係呢个陨石嘅最大嘅三嚿碎块。而最大嘅嗰嚿碎块砸向地面之后，竟然形成咗蘑菇云，并且係砸出咗一个深 6.5 米、直径 2.1 米嘅深坑。据讲陨石雨降落嗰时，震耳欲聋嘅轰鸣声几百里以外都能够听得好清楚。而陨石落地的巨响和震波震碎了很多居民住宅的玻璃窗，威力之大令人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。当时媒体报道说，这个是一次规模最大的陨石雨，世界罕见。陨石雨之后，人在吉林市郊区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收集到陨石的标本138嚿，碎片是3000多块，总重2770千克。我们中国人自古都相信天人合一的思想，认为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间的吉凶。如果发生了天降陨石、日食、血月等奇异的天象，往往都有着不祥的意味。那这次超级陨石雨预示了什么呢？吉林陨石雨过了一个几月之后，4月22号的这日下午，毛泽东叫他的贴身护士孟锦云读新闻给他听。我们这里就叫他做小孟啦。小孟呢咁啱就看到有陨石雨的报道，随口就读了出来。读着读着，小孟突然发现原本半瞓在这里的毛泽东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。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。当小孟将整个消息都读完之后，他发现毛泽东似乎被一种情绪笼罩住，脸上明显带着一种思虑、一种不安、一种恐惧。毛泽东起身着翻对鞋，在屋入面行了几步，叫小孟将窗帘拉开，这个又是一个很少有过的额外要求。小孟扶着毛泽东来到窗前，望住嗰个夕阳渐落嘅天际，望咗好耐好耐，似乎喺度思索乜嘢。毛泽东对小孟话：呢种事情历史上就屡见不鲜咯，史有名在嘅就唔少，野史上嘅就更多啦。受无神论教育嘅小孟话自己冇睇过呢啲记载，亦唔相信呢啲事。佢甚至反问毛泽东：你能够相信咩？点知毛泽东直接咁答佢话：我相信啊，中国叫做天人感应，讲嘅系人间有乜嘢大变化，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，俾啲人预报一下，吉有吉兆，凶有凶兆。稍微停顿咗之后，毛泽东带住忧伤，佢又讲：天摇地动，天上跌大石头落嚟，就系要捉人走啦。三国演义里面嘅诸葛亮、赵云离世嗰时都跌过石头落嚟，砸断过旗杆，大人物名人都系与众不同。毛泽东喺屋里面行咗几步，坐返去沙发嗰度，问小孟相唔相信佢讲嘅呢啲。 小孟一脸坚定咁答佢话：我仲系唔信，嗰啲全部都系迷信，系古人乱咁编嘅。佢追问话：大人物要离世嗰时，天上会跌大石头落嚟，你真系信咩？毛泽东谂咗好耐，俾出咗一个似系问题又似系答案嘅回答，话：古人点解要编造呢啲嘢呢？小孟之后回忆话：当日下昼，毛泽东多次企喺窗前望住天空发呆，一企就系好耐。而后面发生嘅事，亦都确实证明古人冇呃人。我哋头先唔系讲到咗吉林陨石雨跌咗三嚿大陨石咩？呢个对应住地上有三个大人物，杨秀应该尽啦。果然就系1976年呢年，中共嘅三大巨头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去世。陨石雨里面嗰啲无数嘅小陨石，真系对应咗一场震惊世界嘅灾祸——唐山大地震。1976年7月28号，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.8级大地震。其威力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离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爆炸。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瞬间被摧毁，24万人罹难，16万人重伤。而在同年的10月，中共发动宫廷政变，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人在得到中共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之后，拘留了江青、黄鸿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四人帮和他的支持者，并在之后对他们进行了审判。这个事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。不知道小孟看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，再回忆起毛泽东跟他讲的那些话，会不会改变他之前坚定不信神佛存在的想法？其实尽管中共一直宣扬着无神论，但是从毛泽东开始，体制内的大佬他们自己都是相当迷信的。我们今天就来找几个和毛泽东有关的奇特事件和大家解下密。能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，1949年1月31号中共和傅作义达成了和平协议之后，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北京城，而毛泽东等人就住在北京郊外，就是现在的万寿路。当时的万寿路有两个大院，一个叫做万寿路甲15号，一个叫做万寿路月15号，其实就是两个别墅群，中共中央的党魁决策人员就住在这两个大院里面。这个万寿路距离北京城不远，坐车亦只是需要半个钟头的路程，但是毛泽东就是不入去京城，甚至哪怕是短时间去看一下都没有。直到半年几之后的9月9号，毛泽东才谨慎地住入中南海。那就奇怪了，当时中共的军队已经全面控制了北京，是什么拖住了毛泽东不让他入去城呢？原来毛泽东很相信道家的术数，他们将入城称之为赶考，所以非常注重入城的日期，就怕选不好吉日落得个李自成这样的结果。毛泽东打听到在西山有一个人称半仙的老道，占卜算卦很灵验，于是就多次派贴身的警卫去暗访，结果警卫一连找了好几日都没找到老道，毛泽东就不甘心，又派出了一位秘书去偷偷找这个老道，结果这位老道刚刚入山，在半路就碰到了这个老道了。老道说：等你半日了。毛泽东第一次派来的警卫身上的杀气太重，我不愿意理他，你们主席的意思我知道，入城的时间要选单数最大的日子，你们主席的命运不一般，同历代帝王相克，故宫王气重，他不能够入宫，记住这两点就得了。讲完飘然而去，留低一脸错愕的秘书。单数最大的数字，那是哪个啊？九啊嘛。所以后来毛泽东就选在1949年9月9号9点入城， 而且亦确实终身都冇入去故宫，最多亦就系喺故宫嘅外墙嗰度行咗一下。除咗北京嘅故宫，中国仲有一个地方系毛泽东嘅禁忌之地，大家估下喺边度呢？答案系延安。讲起嚟亦怪啊，延安系中共法治嘅地方，但系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后，真系再冇踏入过延安一步。这个又是为什么呢？毛泽东为什么不回去延安呢？原来这里也是有高人指点的。据说当年蒋介石攻打陕北，胡宗南200,000大军进攻延安，中共中央决定一路留守陕北，一路东渡黄河入华北。毛泽东不知道去哪里好，求人算了一卦。知卦说，时值初春，河水枯竭，实不宜过河。毛泽东仲真系按照卦象讲嘅去做，乖乖咁冇过河。而算卦嘅高人仲俾毛泽东留低咗一句话：此河不可轻易过，若过，切勿再回头。所以就算系全面取得政权之后，毛泽东亦再冇翻过去，对佢嚟讲算得上系福地嘅延安。搞到啲延安人就抱怨话佢冇良心，走咗都唔返嚟，令佢哋一啲光都沾唔到。讲起嚟，自称天不怕地不怕，号召大家战天斗地嘅毛泽东，其实自己系最相信算命。可能唔少人都知道毛泽东嘅警卫部队有个特殊嘅番号8341。点解系呢个数字呢？呢个背后又系有一个故事㗎。呢件事呢就同我哋之前提到嘅山西老道又有啲关系啦。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曾经介绍话，60年代毛泽东嘅一啲内外政策都失败，喺党内外嘅声威直线下降，呢、这个令到毛泽东寝食不安，好冇安全感。于是佢又諗起嗰个号称半仙嘅山西老道啦，就派秘书再去暗访一次。呢次仲未入山，老道一早就喺山道嗰个路口嗰度等住啦。一句话都冇讲，板住脸递咗张纸条俾嗰个秘书就走咗啦。秘书知道老道系高人，唔能够逼佢，所以乜嘢都冇问，就攞住张纸条返嚟啦。毛泽东打开纸条一睇，乜嘢都冇，就系8341几个数字，点諗都諗唔明白系乜嘢意思。最后想到，反正仲是因为自身安全冇保障先至去找老道问的，干脆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警卫队的番号改成8341了。这个情况实际中共中央上层冇唔知的，警卫司改番号哪个都不敢有异议，在那个党内斗争残酷的年代，哪个反对以后出事就讲不清了。而这个其实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病，自己号称无神论，就咁相信道士的话，甚至将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改了，几讽刺啊。后来毛泽东晚年完全掌握党政之后，一方面觉得不需要靠外力保护自己了，另一方面觉得要找个办法塞住大家把口，于是就借全军部队整编的时机，将部队番号改成57001。57就是总参直属部队系列番号的标示，中央警卫部队直属总参管辖，001就是总参直属部队第一号了。点知这个番号改了之后，毛泽东的身体即刻就不得了，眼睛亦得了白内障。这个唔通是警告他不要有眼不识泰山？这样一来，57001的番号用了不够两个月，又改回去8341。改回之后，毛泽东的身体好转，于是直到他离世，毛泽东都不敢喐这个番号。那8341这个神秘数字到底有什么玄机呢？等毛泽东离世之后，啲人先至了解这个谜团。原来毛泽东天赐寿命83岁。从遵义会议正式掌舵，掌握中共长达41年，这个不是就是8341咩？ 后来这个番号在毛泽东离世之后停止使用，改回总参正式番号，就成了后来的57003部队了。尽管中共不让老百姓相信神佛存在，但是并不代表那些超自然的事情不会发生了。我们下面要讲的事可以算得是红潮有据可查的最灵异的事件之一了。太湖冤魂事件，医学专家、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张玉明先生曾经撰文介绍过，1980年冬天，他和中共河北省委工业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周教授倾了好耐。周教授告诉他，自己最近看到一些党内机密文件，披露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，在江苏省南部平龙山下的太湖中心，半夜都会传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有些胆大的年轻人就一起搭船去到湖心那里看热闹，他们仔细地辨别，声音有男有女，断断续续，而且还混杂了各种的方言，他们在这里叫冤叫苦，哭爹喊娘的都有。据老的村民说，平龙山下有好多孤坟，有些是在武斗遇害的红卫兵，有些是被文革造反派谋害的，有些是离世的当地的知青，还有其他各种文革的遇害者。老人他们绘声绘色地说，含冤离世的人会化为孤魂野鬼，因为孤魂野鬼不能够投胎，就会出来在这里喊叫，在这里搞事。当地政府得到村官的报告之后，立即派官员到湖边那里确认，知道是事实。犹豫再三之后，他们最终报告给上级政府。上级政府就认为是有人在这里故意搞破坏，下令出动民兵去捉那些坏分子。于是地方政府在夜晚就派出民兵，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。他们又用机枪扫射，又用手雷去炸，试图吓走那些奇怪的声音，但是都没效，每到半夜仍然能够听到冤魂鬼叫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民兵也害怕了，纷纷找藉口说屋企有事，拒绝继续执行任务。最后公安部用高度敏感的录音机录了下来，将各省地方公安官员集中在北京那里分别收听，记录自己地方方言冤魂申述的冤案。据查证落实，这些冤魂呼喊的案情完全属实，比如在兰州、成都、哈尔滨、上海、青岛、开封、保定、内蒙、北京发生的冤案，1949年的土改、1955年的肃反、文革中的冤案，这些冤魂都同时出现在太湖。据一位听过录音的人说，当时大家听了喊冤人的申诉，怎样受到凌辱、毒打、酷刑、冤屈被谋害的情景，都毛骨悚然，就是一些狠心肠的老公安亦泪流满面。最后胡耀邦、赵子阳、陈云、习仲勋、万里都表态，认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，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，并要求下达文件，平反冤假错案。一系列措施之后，事件终于得到了平息。张先生还在文章里面写到，周教授对这个感慨话，唯物论、进化论和无神论对我们民族人心的毒害非常深重。人是不是从猿人变来的？宇宙间是不是有超自然的灵界存在等问题，党内高层和科学院已经有很大争论。周教授还说，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多事件都已经掩盖不住了，这些真实事件都充分讲明有灵界存在。那你对这些超自然的灵异事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。这个真是感恩节之前的好消息。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，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，补气18味，优质礼品限量送。落单输入折扣码888，即刻享受专属惊喜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呢？ 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，外观再靓，配件再华丽，冇好嘅油、好嘅水，照样跑唔喐，手脚冰凉，冇精神，容易攰，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。补气十八味，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，气足咗，人先至有火力，血顺咗，人自然精神饱满。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，仲有心意。送俾父母，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；送俾伴侣，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；送俾自己，辛苦咗成年，俾自己好好补一下。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帮我哋点赞、订阅同分享。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。